疫情之下的戒严还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黎真明。立法院因应新冠病毒制定特别条例，其中第七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的实施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这就是外界所谓的霸王条款，因为这样形同空白授权，让疫情指挥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料到新冠病毒的疫情让台湾的民主不断的沉沦，甚至回到戒严时代的光景。蔡政府过去无视外界的批评与反对，肆意连续推动国安五法、反渗透法等戕害人权与言论自由的法律，民主自由法治被扭曲践踏。这次疫情更让蔡政府变本加厉，趁火打劫的掏空民主自由，甚至引起国外媒体的注意。亚洲周刊称蔡政府为新威权主义，是道地的民选独裁，就是最好的佐证。陈时中唯我独尊，威权酷吏的心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全台湾只能顺时中。蔡政府打击假新闻比起打击病毒还要用力。看到嘉义孙姓男子 PO 连结新闻提醒网友的网络贴文，只因为原来的新闻中未框列是疑问句，孙男的 PO 文图卡未框列是肯定句，因此就被警方依散播不实讯息移送法办。台湾的民主自由已经脆弱到一个之差就成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还真令人惊骇。从2019年到2020年因为言论自由被设违法侦办的案例是过去的七倍以上，但最后结果 85% 都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不起诉。这样滥诉扰民就是要创造寒蝉效应，压制所有的批评和监督的言论。台湾一向宣称是民主国家，在疫情之下，实则让白色恐怖的阴影逐渐的还魂。全面执政的蔡政府，拥有所有资源的国家机器运作，因为疫情实施紧急命令，让行政权独大，阉割了监督制衡的立法权，于是常常出现黑箱、保密、法办等中央专制集权的法西斯做法。当立法权被消失，没有监督制衡，不公、不法、不义的事情瞬间变成理所当然。举几个让人痛心的例子。一、过去一年多以来，指挥中心威权专断地决定台湾不筛检，罔顾众多医疗学者专家不断地呼吁要修正。当彰化县卫生所与台大工卫学院合作万人血清筛检的学术研究，无意间找出无症状的确诊者，不但没有被表扬，竟然遭到指挥中心下令阵风调查，还扬言准备开罚，让国人不平也不舍。这样一个揭露台湾确实存在无症状确诊在社区的吹哨者的下场。二、陈时中3+11的决策造成台湾防疫的破口，700多人因此失去宝贵的生命，竟然没有任何人负起政治责任下台，还大言不惭地将破口甩锅给万华。当各界在挞伐这个错误的决策，3+11的会议记录被无端地消失了，这都非民主国家的常态。三、所有国防机密预算都要接受立委监督，采购疫苗并非机密预算，陈时中以保密条款为由，坚持将采购的过程和价格不对外公开，甚至回骂要他公开疫苗价格的人是居心叵测，各界哗然。疫苗采购的荒腔走板是台湾防疫很不堪的灾难，不公开、不透明的结果，并未让台湾采购疫苗有任何注意，反而让台湾沦落为宛如疫苗乞丐国家一般的光景。所幸民间企业和宗教人士不忍见国人受苦受难，出钱出力用自身的影响力去采购疫苗，忍辱负重，备受官僚的刁难之后，总算让未来几个月台湾的疫苗缺乏得到缓解。四、蔡英文公开宣示国产疫苗7月要施打，等同以政治力介入国产疫苗的试验。看到食药署为了护航国产疫苗，火速地撤换一半的审查委员， 在各界一片挞伐声浪中，违反民主国家程序、不公开审查委员名单、不公开会议记录的黑箱作业之下，完成国产疫苗的紧急授权审查。台湾的疫苗在民间力量成功的协助政府采购之后，已经完全不需要以紧急方式处理国产疫苗，却霸王硬上弓的姿态用免疫桥接来取代第三期试验，创下世界科学界不光荣的先例。国产疫苗在巴拉圭收千人的试验，就想等同取代国际认证的疫苗第三期做到数万人的试验。下个月很快即将开始对国人施打国产疫苗，可怜的台湾人变成政府护航国产疫苗的实验白老鼠。五指挥中心的李秉颖被唐报担任荣誉理事长的台湾疫苗推动协会取得疾管署3000万的标案，他又身兼台湾最高疫苗决策小组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 ACIP 的召集人。他亲自揭露 ACIP 很多委员都参加或主持国产疫苗临床试验，他讲的稀松平常，却让听的人惊讶的不知所以。这些医疗专家学者球员兼裁判头衔职务交相重叠，视利益回避为无物。在密室里，自己人轻易就通过国产疫苗的紧急审查，这些人在不见阳光的地方作业，互相配合支持援引，难道不知他们的决策是关乎台湾2300人的生命安全？政府除了滥用公权力，随时主观认定就将民众移送检调。另外，党政军的黑手全然地掌控网络世界和社群媒体，这些年来政府所豢养的网军、网红、侧翼、写手等化身成为在网络世界扮演执政党的铁卫部队，对批评政府的言论随时喊杀喊打。从白色恐怖走向绿色恐怖，从在野党变成执政党，从被迫害者变成迫害者，其手段有过乎无不及者，让人民一时之间还真的难以调适。